李自成分兵两队在潼关的南园突围，这后果我不介绍你也清楚，兵力相差的太悬殊太悬殊，怎么可能胜利呢？咱就这么说，这两队人马几乎损失殆尽，大将刘宗敏胸脯上挨了一箭，是血流如注，这还不说，还掉进陷坑，马脖子也窝住，说什么也上不来。那些乡勇还挺凶悍，拿着七八尺长的白大杆子连敲再戳，挠钩套索一块下，想把刘宗敏给收拾了。此刻的刘宗敏偏大的本事难以施展，就像一头狮子被困在笼子里，说什么也出不来。幸亏闯王领人是及时赶到，赶散了乡勇，把他给救出来。闯王拉着他的手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没事儿，我刘宗敏什么时候是响当当当当、话都说不清楚，失血过多，顿时是昏迷不醒。李自成心头一凉啊，刘宗敏那是自己的左右手，他要倒下那可就完了一半了，赶紧命人把战袍撕碎了，给他包扎伤口，哪来的药啊，拿棉花把那眼儿给堵上，那位说有细菌呢，也不卫生啊，你想想什么条件，哪顾得了那么多呀，有时候抓把土面子往伤口上一蹭，这就算止血药了。有两个人专门服侍他，把他扶上战马，两匹马夹着他，一人架了一条胳膊。刘宗敏昏昏沉沉又清醒了一些，
别管我，没关系，别管我，
不管能行吗？不管骑不了马了。就这样，李自成在前，亲兵在后，是且杀且走。咱书说简短，天也快亮了，他们钻进深山老林，听了听喊杀之声，非常遥远，说明是远离战场。李自成回头看了看，没有追兵的影子，这才长出了一口气。老实说，太累了，两条腿一个劲儿的突突。再看看手下人，实在是寸步难行了。既然追兵没在后边，利用这机会就喘喘气儿吧。李自成吩咐一声下马休息，大伙巴不得听这命令，有的从马上下来，一出溜躺地上就睡着了，您说得困到什么份儿？有的人坐在地上往树上一靠，大口大口喘粗气。人们利用这个机会包扎伤口，带干粮的多少吃点干粮，有水的多少运运嗓子，没有的就得干挺着。为了以防万一，人们把战马的丝缰全拴到胳膊上和脚脖子上，一旦有动静随时上马应战。您还真别说，李自成还真没受伤，他作为三军的统帅，这个时候更得提高警惕，他照顾旁人休息，他在这巡逻放哨，他手握着五花剑在树林来回直转，回头瞅瞅潼关的南园，心好像乱箭穿心相似，火辣辣的不是滋味。曾几何时，就几天前还千军万马，到现在可好，连自己加到一起剩下15个人，其他的人在哪儿不知道，是战死了还是活着的，流落何方不清楚，现在就神仙也没法统计。 李自成转了那么两圈，他也是太累了，找了块石头往那一坐，把乌飞宝马拴到胳膊上，告诉自己别睡啊，都睡了我可不能睡，提高警惕。虽然把官兵给甩掉了，还有湘勇，这湘勇更不是东西，一旦袭来我们都睡着了，叫人收拾个老实的，不能睡。我着了，要困到一定程度控制不住，太缺觉了。正好是黎明之前，大伙睡的这个沉，这个香，这个解乏就甭提了。就在他们刚睡着的时候，不出李自成所料，他们睡觉这地方不远，翻过山头就是一座山寨，山寨上住着财主呢，配合官军接到死命令，开始搜山，密切监视着义军的行动。李自成他们没觉察出来，被人家暗哨发现了，那暗哨都在树顶上待着，一直盯着这十几个人，往东拐往西拐，进了路边的树林，在小山坡就地宿营。大伙七倒八歪全睡了，都看在人家眼里，这暗哨马上回去送信。本地的寨主一听是非常的激动，这回立功的机会来了，马上集合三四百人，拿着挠钩套索刀枪棍棒扇子面型就摸上来。这个寨主还说呢，小声点，别惊动他们，高抬腿轻落足，几乎没有动静，是越靠越近，是越靠越近。你看人都睡了，马它不能睡，马呢就站那块吃草，特别是李自成的乌骓宝马格外机警，旁边有个善马吃了他一口草，哎，这乌骓马不干了，屁股一撅，当就给他一撅了。那匹马一看是乌骓马发脾气了，啊，不敢惹他，压马小动的让开了地方。这乌骓马觉着挺自豪，那意思谁也不敢碰我，哎，怎么样？低下头去刚嚼了两口，突然他不嚼了，把马头高高的抬起，两只耳朵转动，他似乎觉察着什么了。您看这犬能看家，战马也不例外，那比人听得远呢，也机警。当乌骓马的眼神搜索来搜索去，发现树林外草丛之中有人出现了，离着那个近劲就别提了。这乌骓马冷不丁的前蹄抬起来多高，往地一落，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，啪啪啪啪啪，他一甩脑袋拽动丝缰。李自成从梦中惊醒，听着马叫唤不是好动静，揉眼睛一看，敌人都到了眼前了，就差那么几步。因为随时保持警惕，别看一睁眼头脑立刻清醒，李自成舞动掌中五花剑，唰唰两剑劈倒了两个乡勇，大吼了一声：“上马！”似亮似不亮的时候，就这一嗓子，山谷都硬回音了，把扑到前面的几个乡勇吓得嗷一嗓子，没身就跑，简直跟打雷一样。就这一嗓子，把在场的人全惊醒了，大家本能的是翻身上马。李自成当先开道，冲开一个缺口，是逃之夭夭。江勇哪有什么牲口，大部分都是步行，扎呼了一阵也没撵上，算了吧，收兵回去了。 李自成他们这才摆脱了危险。天亮恐怕被人发现，就走秘密的小路，是翻山越岭，道路崎岖。简短结说，好不容易这天又回到杜家寨，前几天从杜家寨出发的，兜了一个大圈子，损兵折将又回来了。看见杜家寨啊，李自成这心呐、啊、就不是滋味，心说话要接受别人的意见，杀回马枪，专对付贺仁龙的队伍，也不至于失败的这么惨，兜了个大圈子，跟耍钱一样，全输净手了又回来，有何颜面见乡亲父老？但是丑媳妇得见公婆呀。你看杜家寨地方不大，老百姓耳目还挺灵通，听说闯王的人回来了，扶老携幼前来迎接，为首的就是杜从文老杜头。哎呀，老杜头等见着闯王之后惊呆了半晌，往闯王身后的看看，就剩这几个人了。老头到嘴的话想问一问，但想别问了。说话说到闯王的伤心处，他怎么回答呀？假作不知，但是还依然那么亲热。闯王您回来了啊，老人家我回来了，烧水，快点烧水，让闯王取暖。哎呦，还有不少受伤的，来人呐，快点帮着包扎包扎伤口。乡亲乡亲就是有热乎劲儿，老百姓和义军就是鱼水的关系，老百姓就是水，义军就是鱼，没有水那鱼活不了。按现在新词说，军民是一家人，那会儿那义军要离开老百姓也早就灭亡了。这些细节和道理咱不必细讲。老杜头又把他们让到寨子里头，原来杜家寨的老营本来房子就不多，现在一看一间好房子都没了。李自成问老杜头，老杜头说，你们刚走官军就来了，又放了一把火，所以把原来的门窗全给烧掉了，这块难以安身呢。闯王啊，大概一半时你们不走吧，后山坡还有十几个窑洞，足可以安身，你们搬搬家上窑洞去吧。闯王点点头，乡亲齐动手把窑洞给收拾出来，起码能够遮风挡雨，遮风避雪呀。进了窑洞感觉就非常温暖，生了几堆火，这乡亲平常吃不上饭，哪来的饭，也不是怎么七凑八凑给熬了两锅粥，让大伙喝点热乎粥，里头搁点野菜，这是勉强充饥。这就叫创业难，创业难，创成事业如登山，比登山还难。哪有一帆风顺的，一竿子戳到底，一起义就胜利了，没有那种事，得几经周折呀。李自成也不例外，喝着粥这眼泪好像没掉下来。老杜头看看很多亲人都见不着了，就问李自成，闯王爷您是不是得住些日子？老人家，我们现在无路可去，只好向乡亲讨饶了。我们不是那意思，您愿意住多久住多久，如果日期长了咱有日期长了的打算。哎，闯王爷您留下那二三百个伤员呐，他们平安无事，官兵来了一走一过他们也没发觉，现在有一部分人能下地了，哎，他们恢复的还挺好，是吗？多谢老人家，我抽空去看望看望他们。当天晚上李自成带着李过就看望这些伤员，伤员一听闯王回来了，有了主心骨了， 能动的人过来把闯王给围住，不能下闯的只能是打打招呼咧咧嘴，闯王是一一安慰啊。人们心里都清楚闯王为什么回来，肯定打了败仗了，但是谁也不往这上问。闯王安慰了多时，慰问之后领着李过又回了窑洞。打这一天开始他们就住下了。光阴似箭，是日月如梭呀，李自成是度日如年呐，能睡得着觉，脑袋都要疼死了，困得要命，睡不着。想起了夫人高贵英，想起了女儿兰芝，想起老营那些孩子兵，想这个想那个，他是痛断肝肠，也不知他们人现在还活着是没活着，现在人在何方啊，简直熬他的心一样。实在睡不着了怎么办呢？李自成起来把宝剑提起来，在院中练剑，练得通身是汗，练得太乏太乏，进屋再歇着。这五天就是这么熬过来的。这一天李自成他们刚喝完粥，李过大步流星从外头进来了。二爹，二爹就是叔叔，二爹你看谁来了。谁呀？李自成闪目一看，一看老神仙尚子明拄着拐杖从外头进来，背后还有他俩徒弟，再往后看有一大帮女眷。进来的是谁呢？李过的妻子黄氏，李过的干儿子李来亨，还有亲兵偏将刘体存等等等，男女老少30余人从外边进来。这尚子明一见这闯王的眼泪就掉下来了。闯王啊，我以为今生今世不能见面了呢，闯王你还挺好，这是天大的喜事啊。老人家你也挺好，哎，受点伤不大，我们是在乱军之中大家凑在一起的，您原来有令说两路人马全在商洛山中不见不散，故此我们遵循老路历尽艰辛又回来了，没想到真见着闯王你了。老神仙你老健在比什么都强啊，咱们的伤员太多，急需要治理，非您治不可。哎，话也不能那么说，药奇缺呀，就得到山里打野药啊，勉强维持吧。大家团团围坐，李过就问：“你们看着夫人了吗？”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谁也没言语。李过问自个儿的媳妇黄氏：“你跟婶子什么时候分开的？你好好回忆回忆。”皇室想了想，是这样，我们随着老营正往外突围，前边被官兵拦住了，听说就是那个叛徒高杰拦住了去路，夫人怕我们有失啊，所以把我们安排到密林中的一个小山丘下，老营和孩儿兵都在那躲着，夫人领着100多人前去应战，他们怎么打的我们就不清楚了。打到半道上，罗虎领着一部分童子军前去增援，罗虎前脚刚走，后脚就来了不少的官兵，我们就开始打，我也抓了一把刀，究竟怎么打的我记不清了。后来我们胡了巴涂闯出重围，在战场上东一头西一头乱窜，后来遇上了老神仙，我们这些人就凑到一起，有老神仙领着我们又回到杜家寨，可从那会儿起就没见着夫人，不知道现在落到何处。那兰芝也没见着，没见着，他一直跟夫人在一起， 夫人骑着一匹高头大马，把女儿拴在自己的后背，娘俩同骑一匹马。李自成一句都没问，那么多眷属呢，你就关心你老婆，没完没了的问你旁人怎么办。这就是李自成高明之处，想问不想问，恨不能一肚子话都想问个清楚，但是没插言，心里那个痛苦可想而知。皇室一听高夫人没回来，哭了，他这一哭，女眷们全哭了，女眷这一哭，带动的这些男人也唏嘘不止。李过外号人称一只虎，钢打铁铸的汉子，到现在眼泪也掉下来，就是李自成紧咬牙关，眼泪围着眼圈滴溜溜直转，没让他掉下来。李自成一看这情绪不对，赶紧过来，各位，这么多的女眷回来，这应该说是喜事，战场之上谁敢说谁留下谁留不下呀？不要提那些不愉快的事了，既然大家回来就是喜事，那些旧话休要提起，咱们说点高兴的事儿。让他一打住这话头，话锋转了，都谈了谈战场上的情况。哎，把这些女眷刚打发下去，安顿他们食宿问题，有一个亲兵小校跑上来了，闯王给您道喜。闯王心说，到了现在何喜之有，净倒霉的事儿，当然也得问什么喜事儿。郝瑶旗郝将军回来了。哦，这郝瑶旗也冲散了。闯王一直惦记这员虎将，听小校这一禀报，他眼前就一亮，人呢，人马上就到，不但他回来了，还领回了200来人。是吗？在场的人一听说郝瑶旗领回200来人，无不为之振奋。闯王最兴旺的时候，手下10几万人马，你说100-200人那算得了什么呢？但是今天情况不同，人是最宝贵的，现在急需要人手，这200人就等于200万。李自成太高兴了，就问报事的小校，姚琦住在什么地方？住到东德庙，离这不到3里。他说了，他一会儿来看您。正在这时，就听门外有人哈哈大笑，李哥，我回来了。
听众朋友。